啊。所以有人说孔子不谈不可知的事情，可是忽略到有一点呢，就举个例来讲，就像说明天会不会有台风，气象说怎么知道，一个农夫去种果子种农作物，哎，三个月后三年十年以后，这个果子种的好不好，会不会开花结果，请问他怎么知道？农我们就不知道啊，我们没有学农我们不知道啊，我没有这个经验，没有这个智慧啊，也没有这个知识啊。农夫是掌握了今天就知道明天啦。所以孔子那句话是说，你不要去想明天的事情，你掌握了今天你就可以掌握明天。另外一句话就是下学而上达，下学人事是你掌握得了的，上达天理是你掌握不了的，实际上你掌握了下学，掌握了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，我看得见的东西我掌握住了，看不见的那个无限的我也可以掌握住，这个就是这里面讲到的色空的差异啊。那这里面我们慢慢去理解它。好，所以说在此地讲到认识有这几种的啊，说好，那再下来呢，就讲到认识的方法。比如第一种叫做独断论，这都是西方哲学的名词。独断论者认为肯定一切认知，有一句话讲眼见为信，反正没看过的我都是不相信的啊。那我们根据什么呢？根据我们的五官，眼耳鼻舌身，这根据五官，透过了我们感觉啊。所以下面我见我在场，我想过，就像那个凯撒啊，我看见了啊，我曾经见过，我看见也见为信。所以呢，他认为只有眼见的都是所有的，就在这里了。人，你看我全部都看，天那么天多高，我都看见了，我行遍万里路，我世界上我都看遍了，我没有看过的啊，这是遍游世界，我没有看过的，就是独断论者。但是独断论者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很多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啊，对啊，我们看不见细菌呢，晚上黑暗我们看不见呢，眼视觉视力所及以外看不见呢。如果我们都看得见，我们何必看报纸呢？就是我们可能都看不见的，我们听有听不到的，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所谓庄子所谓的吾身也有涯，而智也无涯，因有涯虽无涯殆矣。所以独断论者经不起考验的，他是非常啊，五官所见是非常有限的，所以才会有怀疑论者。怀疑论者又叫包含不可知论，怀疑一切的认知，怀疑我们的认知的可能性，我们认知是很局部的。我们人，你看下面有一个西泽啊，普罗道格拉斯，他本来的是讲普罗道格拉斯，他认为人为万物的权衡，人的感觉认知是以自己为标准，意思就是说，人判断所有的事情都活在你的象牙塔里面，你活就是每个人活在每个人自己的世界里面。其实按照唯识学来讲就是这样，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好像我在做梦的时候，我感觉有山河大地，有人，有我，有一切，其实我做我的梦，隔壁人做隔壁人的梦，同床即使做同样的梦， 我做我的，他做他的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，这样。下面呢，就是讲到苏格拉底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，理性是比较可靠啊，或者观念比较可靠。比如说三段论是，那到了苏格拉亚里士多德的三段，比如这个三段论是的大前提、小前提、结论，这个是可靠的。比如说1+1=2，这是可靠的。他们认为说，人的感觉是靠不住，可是理性是靠得住的。我请问，1+1就一定等于二吗？假如说世界上有两个同样的东西叫1+1啊，如果不同样，如何这个1+1可能？后面我们就用了荀子的解蔽，蔽是人的障蔽啊，人受了很多的障蔽，比如说感情欲物为蔽，感情用事。比如我今天很高兴的时候，我什么事情都不在意了，我跟客户谈得很愉快 ，OK 就谈下来。为什么谈生意要吃饭呢？要喝茶呢，气氛很好，为什么不站在那边？哎，合不可以 ？OK， 不可以算，不会啊，都要吃饭，都要套交情，都要谈一谈，拉拢感情啊，这个生意容易成功啊，人情世故是少不了的。虽然谈生意是很硬性的东西，我谈生意就是要赚钱呢、可是还有博感情的。选举更是要博感情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完全靠的政见呢、政见当然是其中一个啊，其中一个是博感情啊。所以我们说人的情绪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对他跟别人孩子不太一样啊，这是我的学生跟别的学生，我就会有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在考硕博士论文，都有指导老师找的一些老师，有的时候说多少多少少，也要看指导老师面子吧。有的同学找个老师，这个老师比较吃得开，我找他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就是完全的，当然了，这个论文好不好，当然有个相当程度。可能因为这个老师他分数会更高啊。其实这个很微妙的事情，欲啊，感情情绪。我们人是不是受感情的影响呢？有的人骂我们的母校，我听了会很舒服吗？当然不舒服嘛，尤其骂我们这个系，人都有感情啊。好，另外一个是始为蔽，终为蔽。始就是一个事情开始跟结束。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个人，刚开始接触这个人看起来实在是很不顺眼，结交久了以后，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了，或者刚开始觉得这个人不错啊，可是人不耐久交啊，有的人不耐久交啊，没什么学问，又很俗，有很多的行为我实在受不了。固然第一印象很重要，有时慢慢接触的时候不一样。所以有人说，与周公景交，如饮醇酒，久而愈醇呢。酒要越醇越好啊，叫做耐久交。真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才真朋友啊。有的朋友刚开始久了不一定，所以你看，始为蔽，终为蔽，我们会被障蔽住的。还有一种是远为蔽，近为蔽。就荀子讲了，我们看了有一个竹子在山头像筷子一样。其实那不是快，那是很高很高的橘子，也是几十丈高，山远远看这么一点点小，月亮看这么大，像个大饼，还不如比不上我们那个订婚的喜饼啊。可是月亮那么小吗？月亮很大呀，太阳好像比月亮还小月亮好像大一点啊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太阳地球的几百万倍不可思议的，我们地球太小了，那芝麻绿豆在太阳上看地球大概一个芝麻绿豆都没有，像粒沙子啊。 远为壁，近为壁啊，靠得住吗？我们常说月球表面是凹凹凸凸的，可是晚上一看月球亮亮的。所以远为壁，近为壁，有障壁啊。还有薄为壁，浅为壁，浅就是我刚刚接触，薄的是学了很多了啊。我们学东西也是这样啊，物理化学我们都学过，数学也学过，那都是我学的，都是初中的高中，我是遗嘱，这个物理老师都是给我们打混过去的啊。那数学一样啊，什么叫微积分也不清楚，听过而已了啊。所以古为壁，今为壁。另外呢，另外是古为壁，今为壁啊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，是王充《论衡》里面，知古不知今谓之鹿城，知今不知古谓之莽古。人家说哎，通于古今中外，那么知道古不知道今是个盲子，知道今不知道古也是个瞎子，知道人文不知道科学是个掰咖的，知道科学不知道人文也是一样。但是人很难都通啊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个壁，举这个荀子讲的这几个壁，了解我们人有很多障壁，这就是怀疑论者啊。以可知之性来去理解可以知之理，莫视穷年，不能够啊，都不能够解决。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，被认知的东西是无限的，你怎么能够以有限的所知去认知那个无限大的那个所知的东西呢？那是 impossible 的事情。这就是怀疑论者。怀疑论者也就是说，怀疑我们的认识的能耐，我们没有这个能耐，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就是庄子讲那句话，人之深也，故若是盲狐，知亦有盲聋，就是知就是认识，也是有盲聋。你虽然张开眼睛，可是还是没看清楚啊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，蝙蝠没有张开眼睛，它可以那么厉害的吃蚊子，我们张开眼睛听到蚊子的就看不到啊，即使张开眼睛还是很多看不到的，即使有耳朵还有很多听不到，就好像说紫外红外看不到，超音波听不到，也许蟑螂蚂蚁听得到，我们人听不到啊。所以这是怀疑论者啊。那换句话说，怀疑论者否定我们人的认知的能力，那这种认知到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虚无主义，人是个盲子瞎子，永远没办法认识真理。那人的活的意义干什么呢？没有。有的人说，哎，人钱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，他只认识钱，但他的认知就是在钱，就是个人认知啊，不管对不对，那人有个追求的东西嘛，有追求的对象嘛，啊，有人追求名，有人追求利，有人追求道，都有认知的。怀疑论者就认为没有意义的，人生活的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人没有办法认知啊，认知都认知不到事实的事情，啊，好像说我们的感情，友情是假的没有了。爱情也是假的没有，那人活的就是全部假的，人活的有什么意义？哎，我认为友情真的，我也活得有意义啊。我认为爱情真的有意义啊。我觉得名利真的有意义啊。就人活的一个价值观嘛，这是个价值哲学嘛。啊，虽然我们说，哎，这认识也许到后来，哎，都是如何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啊， 怀疑论者他所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。好，现在各位再看，翻过来再看，实证论者肯定人认知能力只基于现象，否定人有认知事物本质的能力。就好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哎，这个狮子，我只看见狮子，狮子是什么呢？狮子就是这个金做的啊，多大？你最多能量这个金子的身长多少、宽多少、鼻子多少、尾巴多少，这个四肢怎么样？比例如何？我大概就是这样。我画一个金狮子像不像？就是这样啦。我的认知就是现象，如此而已啊，有什么玄妙可得？没有，就是都摆在眼前了。实证论者就是我只到现象本身啊，我只看见我看得到的，那就是 that's all， 那就是所有的东西了，没有别的了啊。这实证论者，可是这样说起来呢，我们的认知也是很有限的。好像我们人生命就是这么几十年呢，没有了。那人的认知是什么呢？就是像庄子说，身有涯，志无涯，衣有涯，随无涯，殆也。殆也就是永远不可能的实证论者了。好，下来呢有培根式偶像说，这都跟认知有关系的啊。第一个是种族偶像啊，种族偶像是所谓种族偶像，就是一个种族，比如说两个种族，不同的种族，往往是为了求生存，往往是你死我活嘛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嘛。我们阿拉伯人、以色列人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，我每个人都认为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嘛，种族的绝对的一个对立啊，这个是我们用佛家来讲是共业。一个共同这样认知，其实这个可以把它啊，把它这个扩展来啊来说啊。第二个是市场偶像，人云亦云，好像真身杀人，其母同说而走，就是。这个是《韩非子》里面的例子，说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曾生是个非常孝顺的，自古来孝顺而有名的。有一次别人告诉他你的儿子杀人，他不相信，我儿子怎么会杀人，别人孩子会，我孩子不会。第二人又告诉他你的儿子杀人，他还是不会，他有点怀疑了。第三个人说，一说孩子杀人，他把那个说就是那个织布机丢掉，赶快跑掉了，不敢听了，他就相信了。这所谓的啊，这个一件谎言说了100次，大家都相信，这是市场偶像。哎，这个产品很不错，大家要买啊，如何如何，一个人说，两个人说，三个人说，多人说，大家相信。第三个是洞穴式的偶像，也柏拉图地窖，洞穴就是庄子的那个井底之蛙啊，井底之蛙一看，哦，天上天多大呢，就这么大，或者是以离侧海以管窥天啊，有管子来看天，用里也是很小的一个容器去测海，海那么大，你怎么去测呢？这样子的啊，其实这个也就是说，哎，我学法的，我所有东西都从法的眼光来看；我学文学，我所有东西都从文学来看；我学艺术，全部都是文学；我学医学，一切都是医学。同样是水，医学是 H， 物理学家是 H2O， 营养学家、医学人，哦，这个水有什么作用？我们人身上有70%的水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用苏东坡来看呢，牺牲进士广长舌， 山色岂非清净身，这个水这个山就是哲学了，洞穴式的偶像。第四个是剧场偶像啊，剧场就迷信理智。我们常说迷信什么什么迷信，哲学家有时候迷信我的理智。我以前政大一位哲学系的教授，他每天什么时候起床刷牙吃饭啊，然后去散步，然后打乒乓球打网球，什么看书什么要教学什么，他全部安排得清清楚楚，一丝不乱。他居然活的安排，完全安排，完全活的一个非常有理性的生活，一丝不乱啊！一打电话到大家说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是什么时间不能跟你谈话，等到我空的时候是电话时间你打电话来，没有什么人情的，或者把电话挂上说啊，这个电话暂时怎么样的。他活的就是这样，熟朋友知道什么时候该打电话，一看，哎，是差不多时间了。可是急事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不接电话，完全活在理性的时代，他相信他的理性。啊，你说他没人情味吗？他就是觉得人就是要这样的活着。好，刚刚讲的是培根的四种偶像，也就代表四种不同特征的人活着，是他的各有各的。现在请再看到后面啊，认识对象的本质。第一个是实在论啊，实在论认识的客体啊，脱离我们主观的意思，其实也就是类似唯物论呢。比如说那个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啊，他对人类的进化就用唯物物理的变化，生产工具的变化来认识世界啊，完全是实在论，就是一个唯物论者，就是物质决定论。要从某些方面讲，说那我们现在靠经济啊，经济就是物质啊，或者靠科技啊，科技就是物质啊，人类进化就靠科技在进步啊，人类头脑随着它转，脱离意识，完全是被客观掌控的。就是第二个是观念论，观念论就是唯心论啊，人活在观念中，这一切存在是因为我的心而存在的。所以我们对佛法讲哦，一切唯心造，那一切唯心造。以前啊，我去看了一篇文章，西方人写的，他就用观，他认为所谓的唯是就是观念论，一切活在观念之中，这是唯识的思想。那我们佛家的唯心是不是就是西方人的观念论这个唯心思想呢？他要脱离设法的客观性，完全是唯心的，客观物质全部都是因我而存在，我的认知它是什么，它就是什么东西，客观东西不重要，最重要是我的想法才是重要的啊。所以实在论跟观念论是两个极端，一个是唯物的，一个是唯心的，这两个极端不一样的。那么下面哦，谈到一个就是理性主义的怀疑论，就是点线面体的矛盾。我们一般来谈到说啊，我记得我们在学，从初中开始学几何三角，那就离不开点线面三个嘛，两点之间最近的一条线 因为有线才有面，因为有面才有体，对，是这样的一个逻辑，点线面体。可是到了高层的时候，到了数学的高层，慢慢点是不存在的啊，点是点存在吗？你能够点出真的点，其实所有的点你没办法，你用显微镜用什么一看，它不存在啊。那点是没有长度的，没有长度的点怎么会变成有长度的线？没有宽度的线怎么会变成有宽度的面啊？所以点线面不存在，哎，可是体存在，这个逻辑很奇怪啊！点线面不存在，体存在，体是实有的。对你佛家来讲的话，这都是缘起，都是缘起法。我们认为的点线面体啊、比如说一只蚂蚁在墙壁上爬，蚂蚁可能没有立体的观念。我们爬山，哎，最近一个山难，它有体的观念。蚂蚁在爬，它等于在路上走啊，跟我们在路上走一样啊。它的观念也许就两度空间呢、啊。哎，这个点线面的观念不一样啊。华严的圆融观把这个点线面打破了，世俗化打破点线面的观念，我们认为是决定的，他不是这样认为啊。我们一粒沙，哎，也许在天人境界看我们的地球就像一粒沙子啊，我们看一粒沙，在微生虫来看可能是一个地球啊，但是我们活在我们的主观的意识中啊，哇，地球很大，我很小啊，啊，就时间空间的几乎是个决定的存在。哦、啊，这个图大概是浓缩多少多少几万分之几啊，把它放大。其实我们看到月亮，刚刚也讲太阳，哇，那么大哎，月亮当然小了，太阳很大。可是我们看太阳月亮差不多啊，其实我们被我们自己的这个感觉所骗。好，那么下面呢有啊现象论，包含主观客观。现象论就像刚刚所谈到那个类似的啊，实证论，就是我们的认知只及现象，不可知论比较类似怀疑论者，我们对于本体的实质是看不见的。第五个啊，现象学啊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胡塞尔了。透过认识直达本体，现象大师胡塞尔认为，以直观的方式认识事物的本质，将主体与客体分为能知与所知，现象学就是本质的哲学，所以现象就是本质，回归事物自己的本身。这个现象过程就是一个是物我对立的啊。讲的这个呢，就像这个临济宗这个所谓啊，夺人不夺境，夺境不夺人，人境俱夺，人境俱不夺，就像那个石牛图颂一样的。石牛图，牛代表什么？牛代表我们一个散乱狂野的心，没有修行的。那个牧童代表我们一个觉的心，那牧童要牧这只牛，让这只牛能够哎听话，不要乱跑。哎，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主体，有个客体， 一个狂心，一个真心，真妄这两个心，怎么如何降服其心？金刚经说的，降服的是什么心呢？能降服了，是我所降服的是狂心。我们同样的人变成两个心啊，好，一个国家分裂了，变成两个。那因此他跟人牛，本来人牛是一家人呢，这个牛跑出去了，不归位了，不归宿了，就是狂心啊，狂心不歇了，歇即菩提啊。刚开始要管这个牛，牛不听话，到慢慢把牛拴到鼻子，让它回头，慢慢呢，骑着牛背上，哎，牛跟牧童一体了。慢慢骑着牛回家，把牛放到牛栏里面，啊，牛忘掉了，然后人、牧童又是睡着又睡，到最后牧童也忘掉了，啊，夺境，境就是那个客，不夺人还不夺人，先是管牛，最后夺人不夺境，管人，人境俱夺。到最后人我双忘，人尽俱不夺，主客圆融。哎，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哲学上的认知。各位别看这个认知哦，就像我们说主人翁心应否，主人翁，我们有两个心，就有主有客，把这个主跟客怎么样变成一，不是二，最后连一也忘掉了，就人尽俱不夺了，就万法归一。禅宗说了，万法归一，我心乱七八糟的，一下喜一下怒一下喜乱落，我就等于算是一个猴子戏，就像那个狂牛一样的，控制不了，到处奔驰，找不到家。哎，等到一参禅一学佛，哎，觉性就是牧童，哎，所以叫牧牛图。牧牛图就是这样的一个降服的一个过程，主客之间降服的课程，没有客主不对立的，成为一，一在超越掉，这就跟我们这边色空都是有关系的啊。所以我们此地说现象啊，唯识觉就有什么性净毒已经带之境，就也都谈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哎，到底是独断论者对呢，怀疑论者对呢，还是现象学的这样说的比较接近真理呢？我们人能不能认识这个真理呢？真理是绝对客观的吗？还是主体客体是一体的呢？主客是刚开始好像说做梦的时候有客有主，梦醒的时候客主都不见了，主客不见了，主也不见了，这才能觉，那才是真正觉者。哎，这就是认知了啊。因此在这样之中，我们等于说在这个幻梦中，就我喜欢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一个朋友啊，先跟我讲一件事情，就说他记得他在那是很久二三十年前的事情，可能有啊，民国六十几年。我朋友说他有一次在马祖去当兵，当兵呢，突然有一天呢，他做梦，梦见他回家了，跟他父亲讲话，讲了一半，突然告诉他父亲说：“爸，我现在做梦了。”他爸爸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因为他说我在马祖，我没有，我想不出来我怎么来到台湾，回到家跟你讲话，这中间断层了，既没有坐飞机，也没有坐轮船，也没坐汽车，怎么会跟你讲话？一定做梦。讲完了，他醒过来了啊，果然是梦。哎，给我一个启发是什么？虽然我们在无明之中，但是还是有这个逻辑。就是梦中的逻辑啊，他知道他在做梦。今天我们就是在 无明大梦中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在做梦，我们思考清楚了，就晓得说哦，该怎么开悟，该怎么样子，是觉差异在什么地方啊、哦？所以呢，这下面就是判断论啊、哦，纯理性与纯经验都无法获得真知，唯有以良知、道德、精神超越才能获得真知。庄子有一句话说：“有真人，真人而后有真知。”真知真人就等于说一个觉悟者，所以我们看佛这个字其实就是觉的意思，众生都有觉性嘛。释迦牟尼佛也不过是先觉而已啦，他知道我们众生有觉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虽然在无明之中我们还是有觉性啊，我们还是有思考判断呢、啊、我们这样判断的过程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，然后说明怎么样去认识真理，怎么样达到真理的那一条路是什么，主要是讲这个，不是介绍一些什么西方哲学的那些一大堆的不同的派别的名字，不是在这里啊。啊，所以有个批判论，下面还有一个叫做神秘主义。神秘主义也就是说，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辅仁大学哲学所，我是听来的，有同学们在辩论，因为大家知道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办的，他们老师不少是神父，神父都是精研很多的各方面的专长，那个神父是精研哲学，那同学研究所就讨论呢、啊、讨论什么呢，哎，很尖锐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神是不是存在，结果讨论到最后答案，两方甲乙两方啊，我们这个佛学叫做利敌两方，利是我立案的，敌是对敌的，两方一个说神是存在，一个说神不存在，结果哪一个胜了呢，那敌方胜了，因为神是不存在，就是说按照逻辑神是不存在。好，这个讨论完了以后，由神父的教授做总结，他两句话就回答，神是用我们心灵感受的，不是用逻辑推理的，下课，你全部光清洁溜溜了，你推理半天神不存在，就等于说你想用梯子爬到太空去，到太空不能用梯子啊，到太空用太空梭，你用梯子怎么能爬到太空去呢，那根本不相应的事情啊，神不是用逻辑推理的，总是用一种神秘经验，所以这边说啊，它是超越了，它是这种心灵的，你不能用我们一般的，所以为什么禅宗说不可说不可思议，因为可说可思议的全部都是理性的东西，理性能达到的东西。好，这是这个啊，所以我们后面呢就是啊，你看神秘主义，下面神秘的这个存在主义大师齐克果说，上帝是崇拜的对象，不是认知的对象，就这个意思了。蒙恬以为人类最大的瘟疫啊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认为自己能够得到可靠的知识，所以他们的答案就是用基督教的信仰取代知识的逻辑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的科学是活在逻辑上面，活在理性上面呢。那换句话说，科学跟理性就是拿梯子可以拿到太空吗？啊，这所以很值得商量的。所以神秘论由感性超越到理性，再超越到心灵，换句话说就是超脱外在物质与自我的束缚，回归到内心的心灵，而与宇宙合一，就是、啊、上帝合一，在那个印度就是讲了泛我合一，中国讲叫天人合一，在我们佛法来讲，心佛与众生四善无差别啊。所以呢啊，就是忘掉自我，提升人性到最高境界， 宗教的思想属于精致，如庄子的心斋作望啊，天地我变成万物有为，以至于说外物啦，不生不死啦，老子自虚己欲守净土啦等等的观念，就是要超越自我的极限。所以刚刚我们说什么洞穴式的偶像、剧场的偶像、市场的偶像、种族的偶像，其实基本上它都有一个，基本上有一个我，因为一个我就是一个主体，主体意识，这个主体意识就限制住了，局限了，就把你绑死了，就卡在这里了，你没办法突破。为什么禅宗要打破七统，打破我的那个主观认知的局限，把它打破？为什么说念佛的是谁？其实都在这个地方。刚我们说夺境不夺人，夺人不夺境，也都在打破主观客观这两个的局限，有主观有客观，一有主客，所有的无明就开始了。所以呢，在大乘起论说，三系六出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。境界为缘就是说有能认知有所认，这个一对立，就像说一做梦，这梦中就我们就卡死在梦中的境界中，你跳不出来了，梦就把你卡死了，没办法。那你觉悟了，对，梦醒了，主客超越了，一看哦，海阔天空啊，我刚刚做哪里噩梦啊？没有，老虎也不见了，狮子也不见了，可怕的境界也没有了，可爱的境界也没有了，这样。所以说啊，所以神秘主义，所以也就是说在西方哲学在认知过程之中一直不断的在提升磨练，在激荡着，希望突破哲学的瓶颈啊，希望突破哲学的瓶颈。所以下面呢，就是我们把这一段把它练完啊，做一个小小的结论。新柏拉图主义者，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以道德哲学取代知识论的哲学，认为主体问题比主客的关系或者啊客观的知识或存在更重要。而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这个时期代表认为不必在外在世界寻求知识，要回归到内心，也就是自己内心的回光返照，才可以了解外在的世界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的禅定啊，禅修啊。我们看了，各位有没有看过虚老和尚什么百年什么？虚老和尚一个他是拜啊，一步一脚印的，一个就是都是从内到外，内外合一啊。最重要的是主体打破这个主客对立。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牧牛这个观念啊，禅宗所谓夺境不夺人，夺人不夺境，主宾的问题，甚至于五味颂，其实五味颂都是华严的观念，打破这样的那种困境，突破自己才行啊。所以我们讲那么多啊的意思，回到啊如何认识真理，是哲学家一直在追求的。如何去真正把这个披荆斩棘啊，筚路蓝缕找出一条路出来？其实，自古这些圣贤他们都找到，譬如说庄子啦，啊，或者这些也许神学家的那些，啊，或者是佛家啦或等等，啊，老子啦，啊，他们都找到了一条路啊出来，提供我们去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好，今天呢，时间到，我们先就讲到这边。